节目的最后，一起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。新唐人一期节目中评论政治教师是谎言的传播者，没错，我中学时代受政治课的洗脑教育却丝毫不觉，如今即将毕业，走上中学政治课的讲台，不过我已经不是曾经共党教育下的一个愤青，现在我有自己的思想，因为我了解了真相，不忍心再看到现在的孩子在受到无耻的愚民教育，但是我也只能尽自己作为一个真正的教师的职责，在压抑的教育体制下为学生们带去些许自由思想的新风。如果我的努力能换来更多有独立人格的新公民，纵使遭受非议，我也毫无怨言。今天我郑重声明退出中共的团队，为自己的生命负责，也为我的学生负责，拒做谎言传播者，做一名真正的教师。同时也愿我的同学能接受真相，追寻真实的自我。声明人龚长章。
最新一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杂志《求是》发表了一篇《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》的文章。文章一发表呢，在网络上马上引起热烈讨论。有评论就指出，这样的文章对起到稳定普通中国民众的情绪还是有作用的，但是对于稍微有思想的人就可以看出，是满纸荒唐言的漏洞百出。
旅法华人学者宋鲁正的文章《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》，副标题为《中国正迎向自信时代》。文章一开始就写道，今天的中国处于184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，今天的中国有1840年以来最好的制度，今天的中国是全球各主要国家中发展最好的国家。文章还把日本和印度与中国相比，指日本政治混乱，债务累累，而印度的经济则落后中国10年，在社会发展上更落后中国30年，并说日本、印度两国的社会严重不平等。结论表示，日本和印度两国在过去几十年来的发展都比中国逊色。
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些指标，比方说这国家的自由度，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吧，这个国家的稳定因素都放进去的话，那么应该说印度比中国要早50年，因为在印度在半个世纪以前已经实现民主化，这个国家的自由度是相当大的，就是说宗教信仰自由，然后言论自由，那结社自由，那请愿自由，那些东西都是已经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常态，那么在中国的话这些自由都没有。
美国民主大学校长唐伯乔表示，这篇文章还吹捧共产中国是汉唐以来从未有过的盛世。唐伯乔说，这是最近几年来最荒唐的一篇文章。
他说日本政治混乱，然后债务累累，这也是可以说是胡说八道。日本的政治从来就没有混乱过，所谓他指的混乱可能是指的日本的议会制啊，经常以下野然后辞职，这个根本不是叫混乱，这是叫这个政治制度的。
文章作者认为，中共自建政以来不断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，在权力传接、监督和制约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。但是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，宋鲁正的文章高度肯定了中共的制度和发展成就，但并没有指出中国存在的问题和可以改进之处。中国财经评论家郭世亮是中国风险投资特邀评论专家，他在博客文章中表示，虽说当前中国属于全球第二大经济大国，但是当前的人均收入水准仅处于全球第87名的尴尬位置。也有资料显示，中国工人的每小时工资仅有 0.8 美元，为全球倒数第一。据了解，中国用来镇压国民的维稳费用世界第一，仅财政部公布的一年公共安全开支预算就是6244亿元人民币，甚至超过了军费预算的数字6011亿元人民币。同时，当今中国官民人数之比已经突破了20:1，每年公务员的三公消费金额已经突破了9000亿元，公务员可用公款赌博、嫖娼，可以随时吸公款逃出国外，而且政府的豪华办公楼遍地普及。但是一个中国的大学生大学4年学费，足足需要农民父母拿出41年的全部收入去偿还，9亿农民没有最基本的公益福利，进城还要办暂住证。对于《求是》杂志这篇《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》文章， BBC 引述新浪微博一位认证的科幻作家的话说，科幻作家们应该重新学习如何描写未来。还有网友说，只有真正去中共才能看到未来。
日前，大陆山东一位上访了30年的冤民，身穿写满冤情的白色壮衣，在街头边诉说冤情边高喊“天灭中共”，被大量的民众围观和录影。
山东省莱州市易道镇南板桥村村民赵文章，因文革期间父亲被中共当局诬陷迫害致死，自己也因为抗争而被迫害致残。
俺父亲是中国国民党员，70年叫共产党陪害死了，陪害死了，他们还给俺父亲扣上帽子畏罪自杀。
赵文章说，他在父亲被迫害死后，也受到了牵连，被挂牌在万人的大会上挨批斗。年仅20岁的他不畏强暴，奋起反抗，因此也受到迫害。
因为俺的罪名是替邓小平反案，偷听敌台广播，反党反社会主义。我就把牌子撕了，他们把我打残了，打残了，共产党一直也不给我处理。
30多年来，赵文章为申冤四处上访告状，但冤情一直得不到昭雪。
因为我父亲上访了很多年，对中共的本性已经看得很清楚。他如果不倒台的话，下边中国民众所有的事都解决不了。我父亲现在觉得自己解决这个事情也没有什么希望了，就是感觉应该唤醒一下人们，让人们就是认清这个中共的真面目。
对于赵文章反对中共的行为，当局曾经多次进行威胁，甚至找借口毒打他的家人。
我在3月28号的时候，我已经被他们毒打用刑过一次了。就他说，你以后给我放老实一点，你如果不老实，那个意思就要了我的小命。
赵文章表示，他最后一次到北京上访前曾经万念俱灰，想和中共同归于尽，但是到了北京，看到无数访民之后，他又重新振奋起来。他相信，总有一天，被压迫的人们会团结起来，推翻中国共产党暴政。新唐人记者熊斌、丁玲采访报道。
中共官场一把手所引发的腐败大案，13年间在不同的地方上演。自本世纪初的沈阳木马案之后，郴州、开封、阜阳等地爆发腐败大案，引来各方的围观。随后呢，中共官场就受到冲击，冲击之大，令中共党员都不愿承认自己是党员的身份。他们表示呢，对中共缺乏信任。中国大陆媒体报道说，当局肃贪之后，造成了体制内以中共党员为耻辱的耻共潮和弃共潮。
大陆反腐杂志《廉政瞭望》近期报道，肃贪后官场流变，许多人不敢承认是党员。内容表示，由于许多地方出现一把手腐败落马，殃及当地大批官员，一些重灾区出现了基层党员不敢承认自己是中共党员的新潮流。报道举例，如2009年湖南郴州因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和原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受贿，案发3年后，郴州市以社区居委摸底辖区经营户的政治身份时，一些人虽然是共产党员，却不愿意承认。他们对政府缺乏信任。网民认为报道其实十分保守，真实情况比报道的情况严重万倍。今日中共实际上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公认的中国奇耻。虽然有些人还会为了眼前利益加入中共，但对入党却高度保密，甘愿当地下党，已成今日中共党员的共识。中共在执政63年后又转向地下党状态，实在是天大讽刺。
所以现在这个共产党看起来很庞大，有8000多万党员啊，实际上真心的为共产主义献身的人那已经是很少了啊，多数是为了保官，因为这个腐败啊现在是到处皆是啊，从上到下，这个认识的这个人呢，在共产党内有相当的一部分啊，但是呢。他们不敢表露。
上海殷先生表示，现在网上对共产党一片骂声，因为社会的压力，中共党员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了。
其实原来他们一直是宣传共产主义，那个东西早破产了，他们自己都不信了呢。所以现在的他们的党员说到底只是为了升官嘛，然后有些是为了找工作好找一点嘛。全部是为了利益，没理想可谈了，所以又出现了这么多的贪腐啊，什么负面的东西，老百姓都公诸于世了。
一份针对北京市45所高校的调查分析，88.6%的学生认为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职场晋升的需要，与个人成才有着密切关系。只有33%的学生信仰共产主义。但有多数网民认为官方资料过于夸大， 真实信仰共产党的人数应该不足1%。
甚至大学生里边有很多还要求入党了，一个是他自己不清楚共产党的本质，那么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他想着找一点好点的工作，首先吃饭嘛，维持生存嘛。但是呢，在共产党内部呢，确实有相当的一部分人认识到啊，这个一党专政啊是不会长久的。和他们接触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是说呢，入党啊、容易啊，党难啊，就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。
近年来，越来越多的大陆民众不再选择沉默和躲避，纷纷加入退党大潮，与中共彻底划清界限。
我不叫抛弃，我从来没有想去拥有过它。从小长到大，给我的感觉，我不想，并不是加入了再抛弃它，不是这样。
这个退党浪潮呢，它是早晚，会从暗处呢找到明处的，啊，现在还是在用化名啊表示退党，是吧？因为他要考虑到自己的安全和家人的安全，这种暗潮吧。在涌动，但是呢，有朝一日啊，它会变成一种明朝，就是公开的。
如今，耻共潮、弃共潮、退共潮正在全国蔓延，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之中。
上任将近一年的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民望一直低落，星期四出席立法会答问大会时，场内场外都遭遇到示威抗议的声音。泛民主派议员斥责梁振英各方面的施政都日趋中共化，必定不得民心。
特首梁振英下午3:30准时步入立法会议事厅，首先是新民主同盟的范国威议员起立抗议。
而家系选择以站立嘅形式咧，系要抗议同埋谴责政府同埋警方系去政治迫害，同埋呢个选择性嘅检控。
范国威议员现在。
范国威之后被主席下令逐出议事厅，接着社民联的梁国雄和人民力量三位议员不满梁批评拉布的言论，先后高喊口号抗议。
陈伟业议员、陈志全议员，全部立即离开会议厅。立即离开会。
多位泛民议员批评梁振英政府施政越来越中共化。
警察在香港的維穩的能力呢，用乜嘢將來在重要的日子之前呢，又會嚇對人，有些人呢又話你十幾年前冇過馬非法過馬路啊，咁樣令人呢就以為是政府呢用政治的手法去打擊異見。咁我希望特首呢係聽到我哋市民嘅聲音，就唔好呢以為呢啲咁嘅即係滅聲啊，又甚至令人覺得係恐嚇嘅手段呢係可以得逞，因為一定會弄巧反拙，市民係睇得好清楚嘅。
另外，答問會場外一批法輪功學員到場抗議，要求梁振英停止迫害法輪功。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。